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魔鬼送来的盒子》。诺玛结婚之后，便与丈夫一起住进北郊的一栋廉租房内。这天傍晚，诺玛下班回家，她意外地发现家门口有一个包裹。她打开一看，这里面是一个方方正正的盒子，它被胶带锁封着。诺玛好奇地把盒子捡了起来，拿回了家里。他拿回家之后，便将盒子打开。他发现盒子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木盒子，那上面镶嵌着一颗红色的按钮，不过按钮被一个圆形的玻璃所罩着。诺玛想试着揭开玻璃罩，但是他没有成功，玻璃罩是锁住的。诺玛觉得越加好奇了，他将小木盒子捧在手里仔细地观看，他发现盒子底下有一张小纸条，那上面写着一行字：“坦斯德先生今晚8点将来拜访您。”坦斯德，这人是谁？是这个小木盒的主人吗？他为什么要把盒子放在我的家门口呢？诺玛想了好半天，都没有想出个头绪来。于是他便小心翼翼地将盒子放在沙发上，然后转身去了厨房。晚上8点。诺玛家的门铃果然响了起来。这个时候，诺玛的丈夫亚瑟，他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。见有人来，他便将手里的报纸一扔，他站起身来准备去开门。可是啊，诺玛却飞快地赶在他的前面。亚瑟他不由得惊讶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太太。门被打开了，只见门外站着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。他绿豆般的眼睛里发着蓝幽幽的光。
嗨，你好。那个人说道，我是斯坦德。
诺玛看着对方，他觉得眼前的这个人有点像专门推销产品的小贩，于是他就心存戒备地问道，
哎，那木盒子是你放的？我们可不需要这种东西。
说着，他就想把门给关掉。而那斯坦德嘿嘿一笑，慢条斯理地说，
夫人，难道您不知道我送您的礼物是什么宝贝吗？它很有价值哦。
诺玛怀疑地看了他一眼，
你是说它很有价值？
斯坦德点点头，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了诺玛，他说，
这里有一把钥匙，可以打开小木盒上面的玻璃罩。只要一启动按钮啊，很快的，您就会获得10万美元。当然，这样做是有代价的。
您按动按钮的同时，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地方的某一个人就会因此而丧命。
这个时候，站在诺玛身后的亚瑟一听，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刚才在吃晚饭的时候，诺玛给他说了小木盒子的事情，当时他根本就不以为然，他认为这是那些混球球们给他开的一个无聊的玩笑，他让诺玛别去理睬。然而现在见对方居然真的上门来了，他非常生气，从诺玛的手里夺过那个信封，就朝斯坦德扔去。
走，你给我马上离开这儿，我们不欢迎你。
斯坦德冷冷地看了一眼亚瑟，他拿出一张明信片递给了诺玛。
夫人，如果以后您需要开启玻璃罩的钥匙，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。
说完，他就捡起了亚瑟甩在地上的信封，转身就走。亚瑟一把就从诺玛的手里将斯坦德的名片拿了过来，他撕成两半，扔进了垃圾桶里。他看着诺玛愣愣地坐在沙发上发呆，于是就劝他说，
亲爱的，别胡思乱想了，这可能啊就是一个玩笑，或者是一个心理试验，而且不管怎么说，他这种做法是罪恶的。
当天晚上，两个人躺在床上，亚瑟很快地就进入了梦乡，可是诺玛却怎么着也睡不着。他的满脑子里都是那个小木盒子，他真的能够换来10万美元吗？
只要一想起那10万美元啊，诺玛的心里就狂跳不已。
第二天，亚瑟一大早就去上班去了。诺玛他满脑子里都在想着昨天晚上的木盒的事情。在离开家之前，他忍不住还是将垃圾袋里的斯坦德的明信片捡了回来，他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。中午，他在公司吃过了午饭，诺玛他就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，用胶水把名片重新粘好。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。到了傍晚快下班的时候，诺玛自己也不知怎么的，居然拨通了斯坦德的电话。他犹豫着，吞吞吐吐地对斯坦德说：“我真的很好奇，斯坦德先生。”电话那头，斯坦德的声音也显得极其的亲切。
“是吗？这很自然的。”
诺玛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，他愣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
斯坦德先生，你可别以为我信了你的鬼话，我只是想知道，你说的那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的某一个人会因此而丧命，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斯坦德回答道：“
嘿，
我准确地说，那个人是指任何一个人，我保证，那个人肯定是你不认识或者不了解的，你用不着会面对他的死亡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10万元的报酬。夫人，您需要那把钥匙吗？”
诺玛沉默了好半天，最后他咬了咬牙，还是把电话给挂了，因为他一想到那个人会因此而丧命，他的心里就感到非常的害怕。然而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当他下班回家之后，他看见家门口有一个信封，那个信封正是斯坦德留下的，那信封里有一把钥匙，就放在他的家门口。诺玛当时对自己说：“
不，我是不会动的，更不会把它拿进家的。”
当时他故意地跨过信封走进家门，进屋之后他便开始动手做饭了。可是啊，诺玛发现自己的心思根本就不在做饭上，他的眼前老是闪烁着钥匙的影子。到了最后，诺玛还是忍不住，他终于把房门给打开了，然后他把那只装着钥匙的信封拿进了屋里，最后他把它藏在厨房最下面的一只抽屉里。这个时候啊，丈夫亚瑟也下班回家了，而诺玛在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，他直截了当地就对丈夫说：“
亲爱的，我想试一下按钮。”
亚瑟吃惊地看着诺玛：“什么？你疯了吧？那是谋杀呀！”诺玛静静地看着丈夫：“
不，我只是想试一下，那个人可能远在天边，又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要知道，有了这笔钱，我们就用不着这么累了，还可以去做一点小生意，命运可能会因此而改变的。”
而亚瑟坚决地打断了诺玛的话：“不管怎么说，如果这是真的，那就是谋杀了。唉，听我的，亲爱的，钱我们会有的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”“
哼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”
诺玛冷笑了一声。诺玛觉得呀，这件事情哪怕说到最后，丈夫是绝对不会同意她的，所以她就索性不露声色，自己一个人干。在打定主意之后，她伸手拥抱了一下亚瑟，故意地说：“
哼，别说了，亲爱的，别生气啊，我只是故意说说，逗你的。”
在第二天清晨，亚瑟他吃过早饭之后就去上班了，而诺玛却自己留在了家里。他下定决心，一定要试一试那个神奇的按钮。要是真的起了作用的话，哼，还去上什么班呢？
如果要是斯坦德骗了他，那大不了也就是上班迟到而已。
诺玛他小心地拿出了木盒子，又从厨房的最下面拿出了那只信封。他把里面的钥匙抽了出来，然后他轻轻地将钥匙插进了玻璃盖里。盖子果然应声而开，这个时候诺玛的心里紧张得砰砰砰地直跳。他不断地安慰自己，我这样做是为了亚瑟，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呀，况且我只按一次，就这一次。想到这里啊，诺玛就一只手按下了那个按钮。过了很久很久，他的四周依然是静悄悄的，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神奇的事情。诺玛觉得很失望，他叹了口气，就将那个小木盒子扔进了垃圾桶里，然后就匆匆地去上班了。这天傍晚，诺玛下班回家之后正在厨房里忙活着，然后在这个时候电话铃猝然响起。诺玛他拿起电话一听，是医院打来的，电话里告诉他，
夫人，您的丈夫坐地铁的时候被拥挤的人群挤下了车，当时车还没停稳。我们很抱歉，他送来的时候已经太迟了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
这个时候诺玛只觉得自己的脑子里嗡的一声，他猛然想了起来，亚瑟的公司为他买的人身保险是50,000美元，按照2:1的赔率不正是100,000美元吗？这么说来，难道是自己亲手害死了亚瑟？这个时候电话铃声再一次响了起来，诺玛他拿起了电话，那个声音来自于斯坦德。
夫人，恭喜你，你的100,000美元套手了。
没错了，真的是自己杀死了亚瑟。诺玛绝望地朝斯坦德吼道，你这个该死的家伙，你不是说那个人肯定不是我认识的人，或者不是我了解的人吗？怎么会是我的丈夫？
斯坦德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冷冷地说，夫人，您真正了解你的丈夫吗？您了解他那颗善良正直的心吗？您应该知道邪恶是要付出代价的。
据说啊，这个故事讲到了最后，诺玛就搬离了他的那栋房子，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了。在一个月之后，新房客罗娜她搬进了这栋房子里。那天她下班回来，她发现自己家的门口有一个小木盒子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《魔鬼送来的盒子》的故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